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王龙蒙的逃亡之旅可以说是跌跌撞撞、纰漏百出。王龙蒙在张刚的联系下，再次南下广州，准备和台湾来的旅行团会合。这时他才发现，安排这次活动的台湾友人是位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名字叫马英九。没错，就是那位日后成为总统的马英九。
完了，张刚就把这个事情都跟我说了一下，他说马英九出的钱，台湾什么什么音乐观光 旅行团啊，我又不知道谁是马英九，我不知道谁是马英九，后来才知道的。我跟张刚冠冕堂皇的就成了他们台湾旅游观光团的一员。他们是坐飞机从台北到香港，从香港当天他们就入境到广州了。那完了的第一天我们就编在了一起，就是在假日酒店 Holiday Inn， 我从来没那样的待过那么高级的旅馆。我第一次见呢，穿的轻如蝉翼的那种女人，其实都是妓女，个个长得都像香港台湾人，打扮的那么漂亮。我只见过内蒙的到山西大同那个路上的那些土窑子里头的那个土大妞，你想想都头上还裹着毛巾呢，脸上还红扑扑的呢。完了，那个台湾旅行团大家互相要介绍嘛，悄悄的介绍，不能大声说。完了，我就看到这个台湾那个高中生，他也不太高，瘦瘦小小的尖发头，18岁左右，其实我也不大嘛，我22。我就很惊讶，我看着他，我说这是台湾特务，我长得这么漂亮，跟电影里演的一样哎！他们从小看的跟警匪片啊，什么谍战片啊，那台湾特务都是戴个穿行帽，长得极漂亮，烫的发。我跟你说，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么漂亮。我说完了，国民党真够意思。这个女孩也看着我，因为她很好奇，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安门的那帮学生。这个淑君小姐呢，因为她是台湾来的，中华民国的一种气息笼罩。印象中最深的是，她当时给我，我说哎，你们台湾人的牙齿好漂亮，干干净净的。她说啊，我这牙是做的。我说咋做的呢？我说我原来学过医的。他说我那个牙是螺旋螺上去的，是种植的牙。哇，我说台湾这么先进啊，这是我上中专的时候的梦想。我说那时候我看报纸上说人们发明了陶瓷牙，我居然是你的。他让我看，真的看不出来。你想想，这是33年前的事儿，那时候台湾的医疗就那么发达。到后来我们就关系越来越好。那个历史时期我们有种票叫大尾巴票，买飞机票、火车票、住旅馆是一个人押一个护照，付一个人的钱，后面只要填名字就行了。我们这就叫大尾巴票，大尾巴票就救了我们。后来的一路上就是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玩在一起。广州住了一天，广州完了就是湖南、湖北、河南啊，没到北京，最多到了河南郑州，完了再从河南下去，再装吧，你很装啊。 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是八月底了，六四的事稍微的就放缓了一些了。到了郑州，我做了一件事情，对我的学校同学朋友应该是蛮好的一件事。当时住在黄河宾馆，但是我没资格坐那儿，就怕人查。我住在朋友家里，就是他们找的朋友家里，跟我无关。我也不说话，我就每天跟着他们走，你爱怎么着，我就是吃喝睡觉，不说话。晚上我到了郑州电报大楼，现在这个机构没了，过去的时候叫电报大楼，打电报的。我要了个电话，是花了不少钱，我故意打给了我们学校的传达室，我对着电话假装电讯信号不好，我人在香港，我就这样。其实我知道嘛，他如果有监听，他就知道了，说这小子跑出去了，就不要再找他了。而且呢，我也给我学校那些同学朋友减轻点压力，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哎呀，我已经到了香港了，你们不要担心，我说的全那么好听的。完了我再说，我说你转告一下我们咱们谁谁谁，徐小忠啊，院长了、啊、什么，那天发生的哪些事儿都是我做的，包括决水啊什么，有什么事儿我个人承担。我说你们不要为难别人，请你转告一下。实际上这个我相信应该会起一定作用的，因为证人太多了嘛，大家都围着传达室的电话听我说话呢，那就很多人，当时是个大妈，都认识我们。小王，是你呀，你还好吗？人家还那样喊呢。我说挺好，阿姨，我现在在香港呢，怎么的？其实离着你妈只有400公里。从那儿再往下走，有一天走到了杭州，我们参观了杭州美院，但是露馅了。这不是两地联欢嘛？是台湾的、大陆的学生互相见面联欢。我他妈说了几句话，被人就发现了，说：“哎，你这个同学是北京口音吗？”我操！哎呦，我说不是，我们台湾呢也有这个大陆的吗？我说我是在军队大院长大的，我们家都是军官，哎，在那儿从小呢就是说的这个普通话啊，是这样的。我说是。完了后来人就搞回龙门以后，你千万别再说话了，那个装台湾学生那个腔你不太容易装出来的。我从那以后就更不小心了，就不说话了。这事情呢就快到了末尾了，我们从杭州到苏州坐的是寒山四号船，那时候是下午走的，那个污染那个水脏的呀，粘稠粘稠的，就像鼻涕一样，船怎么能走啊？但事实上就那样到船上，呼隆轰隆轰隆轰响了一个晚上。我们住在应该三等舱，就像泰坦尼克号里面那种，就是很杂的那个地方。这时候发生了个小插曲，小姑娘把我叫到了她的船舱里边，塞给了我一个耳塞机。他们台湾比较发达嘛，有那个卡式录音机，咱们那儿还没有呢。就是哎，他说小龙，他们管我叫小龙，他说小龙你听这个，他就把他的录音机拿出来一摁，把那个东西往我耳朵里一塞，我听到的是凤飞飞唱那首歌。我当然现在还记得，这么老了想回想着年轻时候的故事，这个歌的歌词大意是什么，相遇的，的你们相遇，在这难忘季节里， 你可不要忘记，我是多么想你。我都忘了那歌词了，但是有几句刻骨铭心，记到现在。我就知道，我说这个小姑娘，这是完蛋了，就是。那现在就开始我人生的第二段爱情之旅。所以说这个女孩子后来就一直跟着我。
不知不觉，旅行团来到了终点。几经商议之后，大家定下来的计划是，从台湾来的原旅行团成员搭乘飞机直接返回台湾，而王乐萌和张刚则于当天搭车进入福州，再伺机乘小船到近海，与一艘前来接应的台湾货船会合，从水路偷渡进岛。就这样，王乐萌暂时告别了程小姐，和张刚等人来到了福州。
是到了福州，第二天早晨起来，张刚的彪马球鞋丢了一只，他就开了个玩笑，他说这没鞋怎么走路啊？我说你别这样说，那太不吉利了，这不走路就好像咱们要失败了，不能去台湾了。好，我们下午五点多钟坐船到了平潭。我后来不才知道的，平潭是中国的偷渡之乡。平潭很大，太多可以靠岸的礁石沙滩。我上船前又看见了大盖帽肩章的人，完了陪同我们的说，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他们是税务局的官员还是海洋局的官员，但挺像军人。我那时候养了个习惯，见了大盖帽跟那个带肩章的我就心里都哆嗦，还已经害怕了嘛。给我们安排上了一艘非常非常小的小船，两三吨的小三板，加了一台柴油机，因为我还记得那个柴油机是露在甲板上的，一个小柴油机，有点像那个手扶拖拉机，一拉响咚咚咚咚咚那种响，速度应该很慢。上了这个船呢，给我分到一个小小的个甲板边上，我就坐在那儿了。反正我就看到有块板子挺活的，就在我脚下。我当时就想，上也上了，贼船也得走啊，这就叫贼船呐、啊。这万一要是发生了风暴，沉船，我说我抱着这块板子可以活下来。坐上了船，真是想到了古诗“一叶扁舟”。在陆地上看的多大，船一到海上都显得那么小。这次呢，没遇上危险。但是呢，遇上了一个乌龙。这时候我困了，我就睡着了，紧张小心的开上了船，走了五个小时，最后又回来了。到岸了，人家喊我的时候，说这个好像快上岸，上岸了。我就依依稀稀听见上岸了，我以为就到了，给我高兴的，我说终于到台湾了。实际上当我踏上那个土地的时候，我心凉了半截，我说又回到福建了。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是船到公海没见来接应的台湾船，又回到了福州。可是呢，我们没有再有的合法证件了，只有我的图书证。我们住在洗澡堂里，2块钱一个人一晚上，那也没人查，你进门也不登记，反正是要壶茶一个床位洗澡去大池子那个，那我们就等于在那儿睡了一个晚上。他后来就打通了电话，台湾船果然出事了，他们停在的港口我记得是福建马尾，有风浪出来的时候，他那个水下礁石很多， 这个时候台湾船出港的时候，那个螺旋桨给打坏了，要修这个螺旋桨，当时的价格是2000多人民币，而且要一个月。听到了这件事之后，这就台湾方面又做了个安排，又给我们拿了一笔钱，付这个船修螺旋桨的钱和一个月的生活费，就把我们转移到了安吉县。
第一次偷渡以失败告终，万幸的是没有人被发现，小山板也没有在海上出现意外。不过这个时候的王龙蒙和张刚没有了旅行团做身份掩护，在城市里待着就非常不方便了，于是他们来到了一个朋友的乡下老家，借住在闲置的空房子里，百无聊赖地等待着下一次偷渡的到来。每一段危险和漫长的旅途中，接近终点的部分总是最难熬和最折磨人的，就好像命运很快就要重新回到自己的手里，但稍不注意就会前功尽弃。
因为从住到那儿开始起，我们就不能再见人了，一个月都没见过一人，每天烦的就不知道该怎么，你因为又一次前途未卜，也不知道生死由天了。我俩就下象棋，哎，这象棋下的也是天天输不输赢不赢的也没有概念，就下就下，有点人民日报拿进来，周强他们带进来看一看，那是我唯一的对外通道。晚上天黑以后，我俩又全到房子房顶上，他们那头的房子房顶可以散步，爬到房顶上溜达一圈，换换新鲜空气，到他们天亮又回来了。但中途呢，有件事情很美，就是这时候陈淑君成了我的正式女朋友了，她从台湾给我捎来了很多的音乐磁带。你想，在爱情中的女孩子，人间奇迹都能做出来。但是你要知道，那段音乐对我至关重要，很美，金色池塘好像那个电影的，或者是时光倒流70年，它有这么个名字，它翻译的不一样。香港跟台湾，它是小提琴跟钢琴协奏曲，因为它很凄美，代表着我们不可以达到的爱情。一个月之后，又接到了通知，我们又按照原路上了船，这次是稍微晚了点儿，9点10点，依然是个小破船，很小的破船，当当当当当当，走，5来小时，完了我们到了一个风高浪急的地方。台湾那是28吨，是大船，跟万吨咱没法比，这28吨，我这辈子见过最大的船了。我们这头呢是特别小的一个渔船，所以说我们看着那个大船过来的时候，我当时心里就来了这么句，哇，我说国民党真他妈的够意思，派了个军舰来接我俩。而且这时候船在风浪里头怎么上，它这个船呢，它重量不一样，永远不可能跟它一样高度，它只能是这样的，两个船靠近，等风浪停一点，这个浪下这个浪上，把这个小船拖得挨着它的时候，一把肯定是在一秒之中完成的，一把蹬过来。如果晚一点，或者你的腿夹到两个船舷之间，那肯定就没了。那个张刚就那样被拽过去了，就我他妈有点一失手差点掉海里，我惊出一声冷汗，我一喊，另外一个这一拽，两个手拽上来了。等我们一上船，直接把我跟张刚关到了一个发动机油箱里头，一人一个油箱，就我俩，这也算是朝廷要饭的。他那么大个子，我没他高，我进去都憋屈，整个就这么大个箱子。 方方的一米见方，那船舱啊就这么大，发动机在那个船舱中间，发动机当当转，三个油箱，一边三个，其中两个是假的，那俩箱子就是做偷渡用的，渡人渡他妈贵重的物品，就做这个的。船的甲板在发动机之上，两米多高，就这那么高，我们根本爬不上去的。这时候给我俩装在油箱里，这时候我呢还懵懵懂懂的，并不知道危险就在后面。因为船走了一段时间，我当时有块卡西欧手表，日本的，其实也不贵，两三块钱一块，但是它有个功能，一摁不是能看到字儿吗？我从上船起我就记录了我是当时是几点，我那时间都记得很清楚。当我走了三到五小时左右，我开始闻到这个呼吸上里面有问题了。废气一般有两种气体组成，燃烧不完全，那叫一氧化碳，因为二氧化碳是燃烧完的，是两个氧分子的，一氧化碳是属于重碳，它会沉积在地面上，这个发生在柴油机身上比较多。我就盘算了一下，我说哎呦，这么长时间应该已经快出了这个，再慢也出了这个领海了，我说我们应该安全了，而且下着雨，漆黑的夜里头，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叫我？想了半天我没往不好的地方想，我就想，我说哎呀，这要是到了台湾我们熏死咋办呀，我们还想最简单的，我说熏死咋办呀，那熏死了肯定他们完蛋了。我得想试试，别他妈死的最后尸体到那没意思了。我就推那个箱顶，它是像个帽子一样扣上去，中间那个缝是活的，我一推推动了，这时候已经呼吸的困难了。就这样我推开了这个舱门，这个油箱一下就呼吸到了相对新鲜的空气，因为我的 站位我高了，我就呼吸了半天。这时候我站起来，看到地下有个破板子，它那个船上都是木船嘛，我就捅那个天花板，发动机机舱这一块部分它有那个天花板，就木头，你想象一下跟地板那个长相一样，捅的捅的捅的有个给我捅漏了，看到什么呢？星星，看到星星，雨停了，我操，一股的清鲜的空气哐一下就进来了，呼吸啊呼吸，因为这个天花板离我的距离大概我手顶上一点点就够了。这时候我这个板子其实是船员们睡觉的那个甲板，他们就睡在那个板子上，在船的平面上他们是同一个平面，对我来讲就是天花板啊，就是这样的把他们捅醒了一个。我就喊，我说快下来人呐，救救我们，那快熏死了。哦对，说到那个张刚，我把这个箱盖打开把他拽出来的时候，他的脸是绿的，严重中毒啊。这样的下来这么几个人跳起来那么高啊，把他拖上去，把我拖上去。等我们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太平洋了，过了海峡中线，我已经开始钓鱼了，随便扔我就瞎钓呗，开心嘛。我记得我说了一句话，后来很多台湾记者引用这句话，又问什么感觉，我说自由的空气真好，自由的空气真好。
王龙蒙顺利抵达了台湾，自此他的逃亡之旅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他在台湾也没有待很久，接着便跟随着张刚去了巴黎，当然这也意味着他的流亡生涯自此也拉开了序幕。 哦，对了，忘了提一句，王乐蒙在台湾还见到了他的偷渡之旅的资助人马英九。
你看马英九我们见了，在一起吃了几次饭，完了他当时官不大，好小的官呢，他只是国民党当时这个秘书长，这是党职不是官职。所以说呢，跟他见了，完了认识了，也认识了宋楚瑜、陈履安，还有一个照顾我的，单独照顾我的人很有名，后来是胡志强嘛，做过外交部长。其实现在我们还有联系，我们关系一直很好。
这是一个非典型的抗议者故事，王龙蒙也是一个我意料之外的六四青年。我和他的录音前前后后持续了8个小时，在这8个小时里，我第一次意识到，这群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们，除了是把家国天下顶在脑门尖上的理想主义者，同时也和所有年代的年轻人一样，热情、躁动、敢想敢做，有时候也会做些不着边际的事儿。王龙蒙是一个幸运的幸存者，同时，他也是个普通的抗争者。在录音的最后，我问他，在这场漫长的旅途中，最让他印象深刻的片段是哪里？他回想起了第一次偷渡之前的那个中午。
我经常谈到这件事儿，就是人世间的这种奇遇，就是这个车停下来以后，我们中午吃饭，进了屋子里头的第一件事儿，这一转眼我就看到，哎，我怎么同学冲我笑呢？墙上的那个年历，谁？第一张是玛丽，我忘了那是几月，就是正好翻到他那张。那下一张史可，再下一张吴宇轩，我的，再下一张巩俐，我操，全认识。12张至少他们5张是我同学，我一个个看的给我乐的，但是我不敢跟人家说。更奇怪的事来了。小餐馆有个12寸的黑白小电视正放着呢。哎，我操，中国政协什么举行会议声讨这个什么反革命暴乱这个啊。政协委员巩俐是北京市政协，还有姜文，两个人都在那儿，特意被电视镜头放大。两个人啊，黑白电视里头讲他们参加会议什么。与会代表什么著名影星巩俐什么姜文也什么的位列会场，反正他们代表我们深切领会到什么党中央的及时拨乱反正，镇压了反革命暴乱什么，就还是那这样的那套话。他们俩，我后来回想我这一生的时候，我才慢慢想到的，对我们一般人来讲，一个舞台能做个主角，或者是一个演电影啊，或者是话剧的，你已经开心的不得了了，对不对？可是想想看，这就是局限性。你人生的大舞台就是社会嘛，你扮演好你的角色，那远远超过了小舞台啊。天安门广场是我平生最大的舞台，在这儿你真的是挥洒一生，还浮浮有余。你看我到今天还在这块舞台上活跃着。你想我现在就在想，将来我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中戏，我肯定这些朋友都要见面的嘛，我就要问问他们，你们这30年得到了什么？是名还是利，还是钱财，还是女人？可是你们失去了什么？
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以上就是本期《玉阳电话》的全部内容。《玉阳电话》第一季《抗争者》现已在 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 上线，每周更新。如果你也想成为《玉阳电话》的讲述者，或者你希望下一通《玉阳电话》打给谁，欢迎通过节目简介里的邮箱联系我们。同时，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官方 Facebook、Twitter 以及 YouTube 上和我们互动。《玉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